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大家吉祥。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星云大师所撰写的一篇文章《知足》。那星云大师说到，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相信这是我们华人社会里面蛮常听到的一句话。那这也是我们个人、家庭、社会都应该秉持的一个处事的态度跟发展的原则。那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听到这边会说，那这是一个充满欲望的世界，知足是否太过保守了呢？那是不是一旦凡事都知足的话，就不肯长进呢？那就没有办法发展了。那其实不尽然，知足是要我们个人在物质享受上能够有满足感，但是关乎于社会大众或者是国家的一个福利的事业，则应该要有无限的愿心去发展。那这边所谓的知足应该有以下的几个意义。那第一点，知足是快乐的泉源。如果我们个人的快乐是跟物质是一个相对的关系，那人的欲望其实是无限的，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那需要多少的物资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达到快乐呢？那所以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会觉得，对吼，我们可能今天买了一个手机，可是可能过了不久，另外一个品牌又出了另外一个新的手机，什么时候才是满足呢？那什么时候才是你满意跟快乐呢？所以何不发展自己的知足，来达到一个快乐呢？所以我们可以用朴实来代替奢华，用简单来代替复杂。所以其实快乐应该是从知足而来的，建立知足感，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自己也相对于简单跟快乐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知足也是富有的开始，这是第二点。那佛教里面有位孟窗国师，他曾经说过，世界上有四种的快乐：知足第一富，无病第一利，知足第一贵，涅槃第一乐。人的贫穷跟富贵不在于金钱的多少，那而是在于知足与否。请问我们有人会嫌钱太多吗？不会，对不对？可能很多朋友都说不会，对不对？那所以其实钱财再多，那个也不会知足。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人。那可是有些人钱不是很多，可是心里觉得很满足，那其实他就是一个富者。所以当今的社会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您要当一个有钱的贫穷人呢，还是你要当一个没有什么钱可是没有钱的富贵人呢？那就取决于您知不知足了。第三点，知足是平安的世界。知足的人不但富有而且平安跟自在，反而不知足的人会因为欲望的驱使而身心都很容易就成了一个欲望的奴隶。尤其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不但做了种种的辛苦，甚至 有些人还会铤而走险。那我们看看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人贪污、抢劫、拐骗，做尽了种种不道德的行为，难道不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吗？可是得到了这些意外之财过后，难道就能够平安一世吗？如果有一天锒铛入狱的时候，就后悔莫及了。所以知足的人不做亏心事，所谓平日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所以安贫知足的人都是平安的人呢。第四点，星云大师也说到，知足是美满的生活。那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弘一大师，他是一位艺术家，可能很多人都有听过弘一大师的事迹。可是在出家修道之后，令人最大的感动就是他对生活的满足。弘一大师其实李叔同他的俗名，那他以前家庭的环境非常非常的好，在那个时代他已经出国留学，然后学成归来，有很多的就是很富裕的一个生活。可是出家修道过后呢，一碗咸菜如果煮得太咸了，煮菜的人跟他道歉，他说不要紧，咸有咸的味道。那有时候饭菜煮得太淡了，那侍者要帮他重新调味，他说没有关系，淡有淡的味道。一条毛巾能够用上三五年，一顶帽子可以穿个十几年都不愿意丢弃，他感到生活越来越简单。那您觉得他的心灵呢？当然就是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快乐，乃至于到现在我们都感恩弘一大师这么一位大德。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位名人哦，就比如东晋的陶渊明，他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这种生活其实何等的自在。那所以其实知足真的是美满的生活。那讲到这里，可能我们有很多纽约的听众是在家里一个角落听着我们的这个广播，那您知足吗？如果我们跟现在的时事来做一个连结的话，现在在这个疫情当下，是否大家都禁足令在家里就减少出门呢？可是减少出门过后，如果我们可以望向那个窗户外边，春天的美景还是一天一天的在我们的面前展开。即使不出户，我们也可以透过窗户看到纯净的蓝天白云。那其实花朵还是一样的开，阳光还是一样的毫无保留的这样子普照着大地。所以在这个疫情当下，我们虽然足不出户，可是是否反省了我们很多以往的生活？那现在是否就很知足于当下的美满的每一刻呢？所以对于知足，我们应该要无意的赞美，知足的人必定能够享受平安美满的生活。
人生在世，总有一些难堪和失意，无 必伤心，这是成长的学习。若是难过，就让我轻声安慰你，把那些忧伤全都抛弃。当别人用话语伤害你，那不过几个字而已。当别人用行动来打击你，走过这考验，你我将有最美的回忆。人生在世，总有一些难堪和失意，不必伤心，这是成长的学习。若是难过，就让我轻声安慰你，把那些忧伤全都抛弃。当别人用话语伤害你，那不过几个字而已。当别人用行动来打击你，走过这考验，你我将有最美的回忆。当别人用话语伤害你，那不过几个字而已。当别人用行动来打击你，走过这考验，你我将有最美的回忆。
我们今天想这个四大堂口这个题目里面，我想首先请教说，丛林里面那么多的单位，那么哪些一个单位是比较重要的呢？
丛林里面啊，里面单位很多，一个单位就叫一个堂口了，好多单位啊，好多堂口啊。但是很多堂口有四大堂口，这四个重要的，就等于国家行政院，有很多的部会啊，啊，国防外交啊，内政经济啊，对不对？哪一个部会比较重要？ 丛林也是一样啊，单位很多啊，哪个单位比较重要啊？四大堂口，比方说陈塘，陈塘它是供这个训练人才的，这个人才的考核奖惩提起巡用，它等于是一个这个学校训练班。第二个是课堂，课堂是外交部啊，客人啊，对外啦、啊，又加这个人事啊，调异动啊，他都只知道这个整个的关系需要啊，这个人事的进出啦、啊，所以这个课堂都要掌握住这个安全呐、啊，人事的动态。另外，他有医务寮，医务寮就是大和尚的，他的我们用这对侍从僧了，避暑人员了，他的这个常住的顶场的印星长成这个残权啊，油价证券，或者是这个常住私密的文件资讯，就是个医部寮。库房，这是库房，有银财钞米啊，这个一个几部人啊，在一起啊，这个一年要吃多少啊，要用多少啊，要从哪里来啊，要存放在哪里啊，要保管啊，不能毁损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那禅堂它的主要功能是，而且它是究竟所谓培养人才是怎么样的一个培养法？
这个禅堂啊，它这个里面最主要的这个人才呢，你每一个人要到这个寺院来，他叫你住禅堂，才进去什么职务都没有，就随众啊，请众啊，随众参就啊。这个时候你不要以为你没有事哦，所谓的那许多职务，堂主啦、西堂、后堂、为奴，都在注意你是不是人才，你这个有多少能量，他们都很会看的，你有多少规矩，你的唱诵如何，你的威仪怎么样，你的智慧怎么样，你的发心度量是怎么样，你勤劳是如何，你人缘跟大家相处怎么样，都是他们在考核。考核到了要开会呀、啊，到这个一好像一学期一年下来了，这个人事打更动啊，那许多管这个人事的啊，我们讲等于是要提名了，他提名某某人进入狱中，狱中啊，顾名思义要让大众喜悦，大众欢喜你，这个很重要。所以你要想在丛林里面做什么事做什么，需要透过这个狱中，他狱中不是一个，陈塘里面有八个六个，至少也要四个。假如说我们有八个狱中，八个狱中，八狱中，二狱中，三狱中，一直到八狱中，他按照规矩，这个前长仰后浪推前浪嘛，这个人事要跟动啊，有任期的。你前面的那许多重要的执事啊、知客呀、为奴啊、酒餐啦、啊、副事啊、当家呀， 要成群了，他就从这个乐种里面，大部分呢，据我的了解，大乐种都是做为奴，他对于这个纲常啊、规矩啊、人事啊，这个制度啊，他都很熟练的，他不损失的，对人事啊、管理很认真的，他有临终的才能。这个大乐种啊，他就把它放了去做过人事去了。二乐种呢，一定要身材高大，威仪很好，所以相貌堂堂啦，很威风的样子，也要给他做酒厂。你要国人呢、啊，等于说军官呢、啊，你要有个威仪啊，你要有个样子啊，人家才会服气啊，才会听你的教训啊，就做酒厂。大乐种、二乐种去做为奴酒厂了，当然三乐种、四乐种就升上来啦。不过三乐种、四乐种，经过你们做了一年的乐种，感觉到啊，没有大乐种、二乐种的才能，以后不够资格做为奴，不够资格做酒厂。这个你们做这个人事的领导权呢、啊，才能不具备，他就让你去做事务去。好啦，这个就到库房啦，那个到一步了啦，那个到那个事务性的单位去了。所以他有这样的分，有调配，总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丛林陈塘里面呢，对于培养人才，对于使用人才，众目睽睽，都很公正无私，所以不没有什么纠纷了。
那这个禅堂既然是这么重要的地方，一定有很多重要的这个职位的人在里头。那在禅堂里面，他们坐哪里，应该坐哪里，对这些执事都有一定的规矩吗？
有一定的规矩，比方说，禅堂或者一个长方形的啊，你一进了门。右手边就是中脉，为奴就在这个中脉的下面，这边就是一个乐种，照顾中脉。他这个规矩、时间呐、号令啊，都从这个地方要发在，这个叫上等。那边呢，这叫东的，那边叫下的，又叫西的，都是长老啊，西堂、后堂、堂主都坐在那边。他们平常地位很高，不过他没有行政权，不发言的。这个陈堂不能，你也有主张，他也有意见，这个多头马车啊，会乱了领导权。维诺斯他组长，他不好他可以下台，但是不能随便干涉他。所以他自己呢，他也有一个会命牌，在这个总班的下面，上面写的字就是他的座右铭，那个字就是说大众会命，在如一人，如若不顾，罪归如神。就是这个一堂人的道行慧命都在你来领导，都在你来维持。如果顾念不周全呢、啊，这个罪过都是你承担。所以这个为奴就我们讲就真人总大了，他住在这一个地 东的、西的，就是各个长老了。另外，他这个陈塘四周嘛，啊，那其他的一般群众参与的，就顺后而坐嘛。甚至做梦了，就做了地下的也有了，地下被个垫子啊，好像地毯一样啊，松毯啊卷起来放下来，可以供给你住。
好，谢谢大师。那禅堂既然是这么重要，尤其这么讲究规矩，那么在里头究竟禅堂里面是怎么样子在修行呢？
禅堂里面，他有的经过三天晚上，老堂主、西堂、和堂提出说修行的重要，大家提起正念，参什么话头，啊，要用什么样的功，要把什么呢？这个好像修行的秘诀怎么样谨记？那么你今天这一天，这一课交来给你了，作业交来给你了，你要完成作业啊，要用心啊，大都是用心地的功夫了。再来就不动根性，不动根性嘛。但是人多嘛，材料也很多了。这个维诺斯要统计调查这个里面的大众啊。对于这个禅修啊、用心啊，到什么程度，这个人的这种纯熟不纯熟，比方说你心情有改变吗？你的心地有柔弱吗？你的慈悲有增加吗？你的这个智慧慧智好像都有日进进步吗？他就提升，都有记录了，到了某一个起头起尾的时候，这些都都拿出来讨论，经过了大家一致的这个同意，就会说你可以做哪一等的这个职务，他可以做哪一等的职务，他将来就挂牌就分发，所以大家都有希望了啊，就都能有出人头地的时候了。
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